你知道我们正在讲一个新的系列，把它称作神的名字与属性。其实我主要在讲神的属性，可是因为神的属性常常会提到他的名字，神的名字跟他的属性是连接在一起的。像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是不是？他说神只有一位，可是他有很多名字，因为我们的神有许多的特质，都用他的名字来表达。我们称这些叫他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今天是第四次我们要讲到神的一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也是那个，神曾经自己明确的介绍自己的一个属性。我们来看《生命记》34章第6节，《生命记》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这个是摩西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在33章18节的时候提到的。可是在这里神答应他的祷告，然后当神向他显现他的荣耀的时候，神在摩西的面前宣告他的名字。这是神自己介绍自己，神自我简介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的事情。我们来读，耶和华在云中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对不起，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再一遍好吗？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和诚实，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神的两个属性。其实圣经提到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说慈爱与他的信实，也许你比较常想到这个，这两个是圣经常常提到的，神的慈爱还有神的信实，好像双胞胎一样放在一起的。可是有的时候圣经提到他的时候用慈爱与诚实来讲，慈爱与信实，或者慈爱与诚实，是认识神的子民好像最熟悉的神的属性，也是最触摸到他们的神的属性，所以他们常常在诗句里面并列的提到这两件事。你读诗篇大概每读几篇就会读到这两个词，而且常常是放在一起的。我今天挑了几处跟大家分享，诗篇25篇第10节，一起来读，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很好的话啊，不，这是有条件的应许，对不对？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喜欢遵行神的道的人，你知道吗？那意思就是我们跟他同路，跟神做同路人很好，你不晓得啊？也就是神常常走的路，你也走在上面，你遇见他的机会就很大了，对吗？遇见神多么好！你想要多遇见他，有的时候不是苦苦的哀求，想办法遵守他的道，跟他变成同路人，你自然容易遇见神的慈爱跟诚实。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吧？慈爱跟诚实，慈爱跟信实，是伴随着神的一个属性。你如果碰到神，你一定会碰到这一件事，慈爱跟信实。像圣经里面提到哈拿喜欢到神的殿去，你记得吗？虽然他的环境不容易，他一直都没有孩子，然后有一个对头常常嘲笑他，他还是喜欢到神的殿去。他到神的殿去做什么呢？他就会去祷告。别人跟大家一伙热闹的过节离开之后，他常常一个人留在殿里面祷告啊。他把他的苦情告诉神，他不是去跟人抱怨，他也没有抱怨他的先生，没有抱怨别人，他去把他的需要跟神说，带着祷告的灵。 那是神的道路，神喜欢我们这样，所以他就遇见了神的慈爱与信实。后来他满得神的恩惠，不但他自己蒙福，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对不对？神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后来成为转移时代的人，就是先知撒母耳，以后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我们再看诗篇三十六篇第五节，诗篇三十六篇第五节，来，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光这一句话，你如果记得诗篇就出现好几次，对吧？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知道，放到诸天，放到穹苍的东西，我们一般人拿不到，对不对？对不对？它比云端更保险，你也不需要密码，反正你拿不到就是了，所以你不用怕掉。神也是这个意思，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是不会被夺走的，不会消失不见了的。神的慈爱跟信实是坚稳不变的事。用用你的大脑想这件事，把它接受进你的生命里面吧。嗯，花功夫做这件事，你就会少花功夫去问人家说为什么我觉得好像神不爱我。 你应该多花功夫在默想这一件事上。神的慈爱与信实是放在诸天跟穹苍之间，是坚稳不变的。你看神爱大卫，从一起的就爱他，神安排吧，让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叫大卫，那意思就是 beloved， 就是蒙爱的意思。不过他父亲虽然给他取这个名字，好像没有那么爱大卫。他父亲比较爱那些比较有成就的孩子。大卫年幼的时候并不那么蒙爱，可是神还是爱他的。后来他做了君王，做了很多好事之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失败，我们都知道，就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极端的事。一个人可以特别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可他犯的罪是圣经里面人曾经犯的罪里面最糟糕的罪之一了。他不只是犯淫乱的罪，而且还借刀杀人，而且还搞一年才意识到他的罪。可是你记得，就是大卫这样，虽然后来他遭遇神的管教，神并没有收回他的爱，对吗？很值得读大卫的这个故事。大卫的这个故事，他后来自己的体认写出的诗篇，就成为今天新约时代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的经文。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这样讲，在诗篇三十二篇里面。所以他虽然遇见神的管教，他也认罪，可是还是要有管教。可是神没有收回他的爱，不但这样，神跟他立一个永远的约。我们都应该这样想到神的慈爱跟信实，上及诸天，达到穹苍，是不会被夺走，不会消失不见的，是坚稳不变。在教会历史上，神也是这样对待有一些人。约翰牛顿从年幼就是因为失去母亲的帮助，就走偏了路，后来成为一个贩卖奴隶的船的船长，咒诅对他是家常便饭。可是神没有撇弃他，对不对？他在海上遇见危难祷告的时候，神垂听，后来使他成为一个那么被人敬重的一个牧师，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光他写的诗歌像七一恩典，就成为许多的祝福。比他晚差不多一百年，在英国有另外一个弟兄，他年轻，从年幼到读书读大学，他很习惯欺骗，骗爸爸的钱，骗同学的钱，骗老师的钱，很有本事的，几乎都没有被发现过。用各样的方式骗，你也能想象像这样的人后来会变成什么人。 没有，他的结局并不是关到监牢里面，不是关到绿岛去，并没有。他的结局是他成为孤儿之父，他在英国曾经照料了上万名的孤儿，而且他所做的工作使他后来成为信心的一个典范。嗯，乔治穆勒你们听过吧 ？George Muller。这些没有拦阻神他的慈爱跟信实，因为那是放在诸天跟穹苍之上，是坚稳不变的。诗篇四十篇，第十节十一节，诗篇四十篇十节十一节，一起读。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承认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好，他不但去默想去体察，而且他去诉说去见证去传扬。八十九篇也提到类似的事，八十九篇第一节，诗篇八十九篇第一节，这一节是另外一个有名的经文，做成诗歌，不止一首诗歌用了这一节的话，一起来读。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嗯，我们如果活出神的慈爱跟诚实，而且去见证他的慈爱跟诚实，你知道吗？你就会更多的被神的慈爱跟诚实保守着。嗯，不要像大卫说的，不要藏起来不诉说。嗯，你就在你的祷告里面提到，在你的梦想里面提到，在你平常的语言里面提到，那些最好能够带着赞美来提到。嗯，你歌唱的赞美着来提到它很好。哎，哦，不只是讲而已，把它唱出来。就像另外一个诗篇，诗篇八十七篇最后一节，那里面有提到慈爱诚实，可是那个态度很好。诗篇八十七篇第七节是最后一节，他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眼都在你里面。”我们说我的泉眼都在你里面是很好的事，你唱的、跳的说更好。慈爱和诚实，我们也应该这样。不要不见证这一件事，不要不活出这一件事，我们就会被保守着。原谅我在提到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四十年前左右信了主，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抱怨神，从来没有，真的一次都没有。她抱怨过别人啊，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神，她总是充满感恩的说到神的慈爱，所以我想，可能也因为这样，神也这样对待她啊。嗯，诗篇六十九篇十三节，诗篇六十九篇十三节，来，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的拯救的诚实应允我。嗯，所以不是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更好，嗯，而是因着神的不变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的祷告要蒙垂听。嗯，你想要你的祷告蒙垂听，不要把焦点放在说我要怎么祷告，好像你说出比较精彩的话神比较会垂听似的，其实不是，你多一点想到神的慈爱和诚实。就是悦纳的时候，耶利哥城外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想象一下就会知道他是怎么样的遭遇。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伊甸基金会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国家会有对这种身心障碍人士有什么福利的时代。嗯，可是他做一件事，他听见耶稣经过， 他就大声呼求，你还记得吗？我想那是他一辈子所做过最好的事了，也是最幸运的一次。你知道他呼求耶稣，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祷告的本钱的人。如果你觉得祷告需要本钱的话，他一定是最没有祷告的本钱的人，连旁边的人都禁止他。但是他只说一句话，他说：“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主垂听他的祷告，你记不记得？那就是我们的主，改变了他的一生。再看诗篇八十五篇，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诗篇八十五篇十节，来，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就像公义和平安放在一起，慈爱和诚实也是这样，就是这两样神的属性是常常相伴的好朋友。当你遇见神的慈爱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他会后来会不见了，或者神会变心，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那是跟什么放在一起的？信实，对不对？神的诚实，神的信实放在一起，信实叫 faithfulness， 你也可以叫忠心，也就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信任他的忠诚，你不用担心神会变心，你也不用担心慈爱会消退，因为信实伴随在慈爱的旁边，所以慈爱将是长久不变的。所有这些都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都是美善的，不是吗？我们把这些属性都跟他的良善放在一起讲，这是我们第一篇信息所提到的。而神也总是活出他的属性来，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像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有时候会变心，有时候为了别的目的我们会改变做法，神不会。所以神有另外一个伟大的属性，我把它放在这里跟这个放在一起，就是神的不变性， incommutable， 神是 immutable， 神的不变性，永远不变性，意思是神不需要修正自己，他不会改变，不会修正自己，他也不需要修正自己。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读一些历史历代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论到神的恩慈啦、仁爱啊、慈爱啊、信实这些事。达赖喇嘛这样讲，现在这个达赖喇嘛是第十四世吗？我现在讲的是达赖喇嘛十四世讲的话，他说慷慨是内在怜悯跟仁慈的态度，是最自然的外在表现。他说如果一个人有怜悯跟恩慈，他就会慷慨。美国有一个作家说，一个温暖的微笑是表达仁慈的宇宙性的表现。小小孩生下来就会分辨什么是笑容，对不对？你没有发现？那是宇宙性的语言。科学家想说有可能有外星人，我们怎么样跟他们联络？他们用数学来表达语言，因为他们已经跟我们讲话不一样，怎么能表达我们的友善？也许我应该给 NASA 建议，放一个人的微笑在那里就可以了，那是宇宙性的一个表达。古代一位圣徒这样讲，一棵树因为它的果子而为人所知，一个人也会因为他的行为而为人所知。好的行为是不会突然失落的，栽种礼貌的一定会收成友谊，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年轻人都学习认识这一件事。你想要有更好的友谊人际关系，要栽种礼貌，栽种仁慈的 就会收成爱。美国有另外一个作家这样讲，从今天开始吧，对待每一位你所遇见的人，要好像他们今天晚上就会去世一样，尽你所能的向他们施予关心、恩慈、体谅，而且不存回报的心。因为他今天晚上就要死了，你就也没办法回报你。马克吐温说，恩慈是一种聋子能够听见、瞎子能够看见的美德。现在的这个达赖喇嘛说，这就是我单纯的宗教，不需要寺庙，不需要复杂的哲学，我们自己的头脑跟心灵就是我们的寺庙殿堂，而这个哲学就是仁慈。伊索寓言里面说，没有任何的仁慈的行为，无论它多么小，会突然浪费。1978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伊莎辛格说，我已经发现到恩慈是生命中的一切，恩慈是生命中的一切。16世纪英国一位政治家跟作家因为反对亨利八世被处死，当然也有一些服从亨利八世的一些人，包括一些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一起做这一件事。他临终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在场而且喜悦他受害，可是今天他们都一起在天上。我相信而且也祈祷着，虽然你们的领袖今天把我处死、定罪处死，可是有一天我们将愉悦的在天堂相会。这是一个恩慈的人说的话，对不对？恩慈伴随着信实，所以信实也被包在慈爱里面。他既然是慈爱的神，他就坚稳不变，会爱到底。这是我们的主亲自讲的话，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13章1节，最后晚餐之前，他要给门徒洗脚之前，约翰记载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想这些事吧，你不要今天只听我讲，你要自己想，想成那变成你的产业、你的东西。神的慈爱是爱到底的爱。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翻译作慈爱的字，多半的时候是 agape 那个字，也有的时候是用 phileo 那个字。神的慈爱包括了神的怜悯、神的恩慈、仁慈、温柔、温和等等，跟这些相关的。这个是神最常显在外的属性，因为他要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你记得吧？我们今天一起读的经文，我们提到当摩西想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答应了他，可是神拿出来的是他的恩慈。他说，我要先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神认为那就是他的荣耀，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常常说，神最想向人显明的他的荣耀，也就是他最想秀什么东西，恩慈。人比较常想秀他的才干、他的成就，可是神想秀他的恩慈。所以如果你跟神一样是属于在高位的人，你比较年长，你比较有才干，你比较富有，你比较有权势，你认为你比较聪明，你的荣耀不是在于能够发号施令管辖别人，你的荣耀在于恩慈，对吧？我喜欢一个故事，讲过很多次了，请原谅我再讲一次。美国有一个四星上将，在一个晚宴上面是主角人物， 那些士官啊士兵们在那里伺候，有一个士兵端水过去的时候太紧张了，因为那里全部都星光闪闪，都是三星四星的上将，一不小心就把一杯水倾倒了，倒在那个四星上将的头上。四星上将跟我一样是秃头的，哇，那个兵吓死了。可是这个士兵上将拿起餐巾纸吸一吸他头上的水，转头对那个士兵说，老弟，你觉得这样有用吗？他秃头了，他说，老弟，你觉得这样真的有效吗？可以长出头发来吧，他的意思是这样。他如果转头斥责那个兵，我猜我们都不会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可是那个恩赐将会传流于世。主自己就是这样，他来到世上，他总是看顾卑微的人，他常常会留意旁边有人是被忽略的，被轻贱的。你会不会注意这个？我们通常来到一个地方，第一个吸引我们一定是那里面最亮丽的人，那是自然的。可是你不要停留在那里，你要学习像主一样，注意到那里可能有一个最不起眼，说不定看起来有点讨厌的人。既然你看他第一眼就觉得他有点讨厌，他应该是比较容易被人忽略、被人轻贱的人。主总是注意到那样的人，而且对这样的人，主常常用温柔对待他们。大卫在诗篇十八篇里面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诗篇十八篇第三十五节，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诗篇十八篇三十五节，你的温和使我为大。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扶起我们的，建立我们。当大卫自己还是一个小牧童的时候，我们讲过他被家人轻看，我所以说他会被家人轻看，你知道是因为连撒母耳来要在他的众子当中高一位做王的时候，他爸爸忘记有这个儿子，或者他爸爸认为这个儿子绝对轮不到他，所以他没有去叫大卫回来。你还记不记得七个儿子都经过，当撒母耳说都不是，你还没有儿子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是神拣选的。大卫知道这一件事，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我喜欢想到被称为小妇人艾维德的故事。她是一个英国的女孩，从小家里很贫穷，她长大以后在人家家里帮佣，拿一点点钱，仍然很贫穷的度日。可是她得救以后那么火热爱主，神呼召她到中国宣教，所以他就去内地会申请要去中国宣教，内地会负责人拒绝了他，因为他没有读过书。其实他有一点知识了，因为他在帮佣的人家很认真的读他们里面的书，可是他没有正式的受过什么教育，他们认为他不合适去中国宣教，他也没有钱自己去。他联络上那边的宣教士，是属于内地会的宣教士，有一个欢迎他去，所以他打算用非正式的身份，也就是不会拿到薪水的方式，还是去中国。可是他根本没有钱去，所以他选择最便宜的方式，从西伯利亚去，那很可怕的路程，你知道，经过千辛万苦到了中国。可是主知道他就像这样的人，一路伴随着他去，那些故事是很有意思的，还有他以后做的工作是真的很有意思的，所以好莱坞给他拍成电影，那个电影叫做《六福客栈》，是不是？是不是叫《六福客栈》？其实他原来在那边照顾孤儿的那个地方叫八福客栈，而且那个电影跟他的一生也不太一样，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拍的英格丽褒曼拍他是把他拍成在里面有一个恋爱的故事等等。他很单纯，他是一个真的很单纯，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嘛，用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应该是他很白目，所以他听说要给他拍电影，他不是想要成名，他觉得他的见证能叫人得到祝福最好了， 没想到拍成那个样子，他一辈子都不愿意提他拍电影这一件事。可是后来他晚年的时候被英国的 Canterbury 大主教甚至英国女王接见，那个内地会拒绝他的那个弟兄也向他道歉，神用温柔对待一个卑微的女子。在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这种故事，你不知道吗？你如果周围细查看一定会看到的，干嘛都总是看那些不美的事情。我们的神是这样对待人的。或许你不是像他一样卑微的人，没有关系，神虽然都用温柔对待卑微的人，不过他也会用温柔对待谦卑的人。你没有那么卑微，你还是可以做一个谦卑的人，对不对？你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人，这个谦卑那会跟神柔和谦卑的属性相似，你就走在神的路上跟他同路人，你就容易碰到神的慈爱温柔他的信实。当大卫已经被高升作王之后，他仍然持守的谦卑。我们知道他有过失败，可是其实他一生多半的时候持守谦卑。当他求为神建殿，神拒绝他以后，神就应许要为他建立家室。那个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其实那个应许包含了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救主要从他的家出来的。大卫听见这些，他就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神，我是怎么样的人，你竟使我来到这个地步。他到那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没有觉得他配得这些事，他自己说，他虽然是这样的人，神却把他当像尊贵人一样对待。所以如果你是卑微的人，你有盼望；如果你不是卑微的人，你也可以谦卑下来。一个人想谦卑下来，通常蛮快就会发现谦卑不太容易，我们不容易谦卑下来。所以当我们自己不能降卑的时候，你又真的想要谦卑下来，神就会帮助你。神帮助你的方式常常让你受一个伤，你不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受一个伤，有一个挫折，我们才会谦卑下来。我讲的受伤有可能是心灵受伤，有的时候甚至是肉身受一个伤，特别是别人使我们受伤，不过也有的时候是我们使别人受伤，反正跟受伤扯上关系，都容易跟神的温柔扯上关系。你会重新定义世上的苦难。常常在这些伤口作痛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谦卑下来，下到低处，你在那里就容易感受到神的温柔，神的恩慈。所以你不够意识到神的恩慈温柔慈爱，不是因为你爬得不够高，一定不是的，是因为你降得不够低。如果你不想受伤，你就不要祷告求神帮助你谦卑，可是如果你想要，那个是容易遇见神的地方，因为神的大爱正是从伤口流出来的，对不对？从他自己的伤口流出来的，所以他的慈爱、他的温柔、恩慈，总是跟伤痕有关的。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先知在主来之前400年左右预言这一件事。一起来读，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就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成全的，对不对？你要知道神怎么开那个泉源的，让基督的肉身也有裂开的地方，无论那个荆棘伤他的头，钉子伤他的手跟脚，枪伤他的肋旁，就在他的伤口流出血甚至流出水的时候， 可是先知说其实真正流出来的是什么？一个泉源，要洗除罪恶与污秽，而且那里流出他旷世独有的慈爱、恩慈、温柔、怜悯。你有没有注意过小猫小狗受伤的时候，他们会躲到一旁去自己舔伤口，对不对？如果舔得到，有没有看过吧？那是神使他们具有的自我疗伤的本能。可是神对待他的儿女，是他自己亲自来舔我们的伤口，他来触摸我们，抚慰我们。那个包括我们别人加诸于我们的伤，其实也包括我们加诸别人的伤，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以得医治的。主自己的伤口流出来的正是医治的泉源。你有没有注意听我在告诉你，你遇见的伤、遇见的痛苦，那是跟医治的泉源产生关系的，那是跟神的温柔怜悯产生关系的。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故事，那个是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的一本书，叫做你的神太安全，奇怪的书名，那个蛮照原来作者取的书名。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跟她所爱的男孩结了婚，人家看他们就是标准的金童玉女，漂亮的女孩，有钱的男孩。那个男孩后来成为医生，他们共组家庭，有了小孩，人人称羡。后来他们买了新的房子，更大的房子，要装潢的时候，先生很体贴的鼓励他回他们一家，他跟孩子回娘家。可是几天以后，他先生给他打一个电话，说要跟他结束那个婚姻，因为他心另有所属，那显然是计划好的啊。他要跟另外一个女子共享，是由这个女孩设计的房子，这当然是很锥心之痛，对不对？可这个女孩后来这样告诉人，她说后来她发现这个伤痕成为通往耶稣的心的途径，她让这个伤痕成为通往耶稣的心的途径。然后他讲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他说他发现不止伤口能够得到医治，事实上伤口本身就是医治。他说因为他去过坟墓黑暗的那一端，可是就在那里他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那就够了。那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任何情景能使我们与神隔绝。他说就是现在伤口还有的时候隐隐作痛，再想起来的时候，我想你懂那是什么意思。也许要等到天堂才会完全痊愈，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始经历天堂。懂不懂这个？不止伤口可以得医治，你能了解伤口本身就是医治。基督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把所有的事都重新定义了，包括你的伤痕，包括世界上许多的苦难，他都重新定义了。因为他自己有伤口，没有另外一个神是有伤口的，没有另外一个神是曾经跌倒的，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加诸别人的伤也是可以得着医治，因为跟他的伤痕吻合。当你意识到你加诸别人的伤痕，希望你因此自己感受到你也受伤，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亏欠，那么你也会跟神有份。凡是伤痕总是会跟神有份的。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 我出预备要侍奉主刚退伍的时候，我住在我们的母会沟子口西安堂的一个弟兄之家。有一天我妈妈忽然从台中上来，没有预先跟我联络，我们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用电话的时代，而且气象报告正开始要有台风，我就很急。我们男人都是这样，急起来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家里有孩子生病很严重的病，他们都非常心疼，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大发脾气。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很奇怪对吧？那天我没有大发脾气，可是我也语气很不好，有一点责备我妈妈，怎么台风天还跑来这里，我赶她回去你知道吗？完全没有意识到妈妈是因为孩子刚大学毕业当完兵跑到台北，也没有工作，是在干什么啊？其实我那时候有工作了，可是她知道我有一天要侍奉主，她不晓得，她好像比我更彷徨，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当然妈妈就是这样嘛。他一离开，我里面就很受伤了，就意识到我做了什么事。其实我到现在想到这个，我还是受伤的。可是我能了解那位姊妹所说的，这个伤痕到今天还在医治我。你懂不懂这样的医治？写那本书的弟兄 Mark Buchanan 他说，我不认为神会完全移除我们的伤痛，所以我们盼望他这样做。那些小伤痕或许很快会移除，可是那些又深又长的伤痕，神蛮喜欢保留在我们身上，因为那是我们跟伟大的神连结的地方。今天有人做医治释放，太轻易的应许人可以从那些伤痛里面移除，那不是真实的。那些伤痕是分享神的地方，在伤痕中我们最深刻的感受到神的温柔。有另外一种伤痕，可能是别人加诸于我们的，有的时候是我们最亲近的亲人加诸于我们的。那些又深又长的伤痕，历世历代曾经使一些人因此他们的视觉都失去正常的协调，那个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疾病。现在科学医学上把精神分裂症称觉，它叫失觉失调症，对不对？因着可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加诸于我们的伤痕，也许是多年言语的暴力，有的甚至有肢体的暴力或者其他的事。我不是说所有精神疾病都是这样来的，但是有不少这样的情况造成了精神疾病，包括官能症啊，像这些。因此使我们的视觉失去协调，甚至罹患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怪物的精神疾病。所以我很多年我都相信神都用温柔对待有精神疾病的人，用特别的温柔，但愿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伤痕几乎你觉得是神亲自去雕刻出来的，因为神知道伤痕影响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他特别这样做。所以我的意思说，有一些人他有精神上的疾病，或者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有的时候根本是基因的问题，对吧？生下来就有基因异常的情况，所以我说那好像是神亲自雕刻出来的。可是你没有觉得吗？凡是那样的人，像唐士尔，他们有特别的一种味道，神在那里彰显他的奇妙的属性，他的恩慈，他的温柔，你的温和使我伟大。许多年来我从圣经也从我亲身的领受，我真的发现而且相信神一直用最大的温柔对待像这样精神有疾病的人，有软弱的人， 对待那些在性别认同上面异于大多数人的人，用最大的温柔对待那些基因好像有缺陷的人。神都是这样，如果你想要跟神同路，你最好也是这样。刚刚讲的那个不行的那位弟兄在他的书里面这样写，他说伤口是神对人最亲密的亲密的表现之一。你如果正在受伤读这个话，不晓得会不会把它丢到一边去。可是那是事实。当你拥抱这个的时候，他说那是神寻求人的方式。是神给人最奇特的一个 kiss， 一个吻。他这样讲，就像另外一位作者他讲的，他说没有别的神像你一样有伤痕，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有伤痕，他说可是只有这样一位有伤痕的神才能对我们的伤痕说话。神的温柔就是这样，使他下到宝座，在低处寻找卑贱的人、受伤的人、失丧的人，借着他的温柔伟大的能力，使他们得医治，使他们得建立，使他们得以高升，使与他的尊贵有份，被人尊敬。神在历史历代都这样做的。可是当你得到这样的祝福，使神使你高升，也许使你成为被人尊敬的人，甚至得居高位的时候，你一定要继续像神一样，用同样的恩慈温柔对待那些卑微的人。你的温和也将要使这些卑微的人伟大。你不知道吗？那是神治理这个世界、施行他的救恩、建立他的国度的方式。一个一个，这里那里，乃使人得以高升，从最深的堕落被提升成为王子的位分，得以成为神的儿女的方式。他用温和对待我们，使我们得以高升，我们转而用温和对待卑贱的人，使他们得以高升。这个是神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属性，对不对？他的温和、恩慈、仁慈、慈爱、信使、良善、怜悯，而这一切显出最伟大的是一个事件，就是十字架，耶稣自己。在那里他自己有了伤口，手脚头肋旁都有伤口，淌着血的时候，他向着那些造成这些伤口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恩慈从那里出来，因为他这样说，所以那些流出血的伤口所流出来的，就变成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变成一个温柔的泉源，使卑贱人得以高升。那是神伟大的温柔、温和、恩慈、怜悯的属性得以从他流出来的地方，就是他的伤口。你知道那一幕，十字架上那一幕，使参与了这一个人类所做过最残酷、不公义、最龌龊的事情的其中一个人，就是罗马的百夫长，他被赋予使命带头做这一件事。你记得圣经记载说，那个人看见这一件事，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记得吗？那个人的心，我想只是转移一下，就从最刚硬、高傲、冷酷、刚硬的心，转而能够体会神的恩慈、温柔、伟大。就那一句话，后来好莱坞用人家写的故事拍了一部影片，应该有得金像奖的影片嘛，我们那个时代的影片你可能没看过，可是我还有那个影片的以前旧的版本。那影片叫做圣跑千秋吗？是不是 也就是讲那个百夫长怎么认识主的故事。基督的伤口流出了他的温柔，使人得医治得建立。我想这是为什么印度关顾穷人那个德雷莎修女讲过一句话，我常常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提到的。他说我恳求你更贴近圣餐，圣餐是在讲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嘛。我恳求你更贴近圣餐，更贴近耶稣。我们应该祷告求耶稣赐给我们圣餐所包含的温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把圣餐跟温柔放在一起讲，可是那是对的。就是这样一位神拥有温柔、慈爱、怜悯，他把一切的良善都包含进去这里面，里头没有丝毫瑕疵的一个神的属性。你知道这是神最纯净的属性，就是当然神所有的属性都是纯净的，可是这个属性带着恩慈、怜悯、温柔，是神最纯净的属性，里面没有丝毫的瑕疵。所以他不用修正自己，不用变好一点，不用改变自己，他是不改变的。雅各书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需要。司布真，19世纪英国的传道人，司布真讲到神的慈爱，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我们这些信的人仍然会被发配到地狱中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就不会长留在天堂，他一定会下到地狱去救我们。所以你不用担心，无论你落到怎么样灰暗低沉的地步。我特别对在这一方面心灵有软弱，我的精神有时候有软弱，会觉得自己弄到好像地狱深坑，弄到那种无人之地，弄到那种泥泞的地方，下到那么低处的人这样说话。如果你真的是下到像诗篇里面大卫提到的，好像下到阴间一样，司布真说如果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仍然被发配到阴间去的话，发配到地狱去的话，基督他就不会长留在天堂，他一定会下去救我们。所以当神的百姓因为犯罪悖逆，至终受神的管教，要被掳去，国家要灭亡的时候，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这样子讲，他宣告说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他说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记得这个话吗？你知道这出自哪里吗？耶利米哀歌，一个哀歌里面说的话。也许我们应该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用这个来结束。耶利米说，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一起来读。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你往前面看好吗？前面一节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一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诚实、他的信实极其广大，因为有这样一位神，有这样的属性的一位神，他是慈爱，他却又是信实的，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未来是安全的，对吧？我们来唱颂赞这一件事的诗歌，颂赞诗选第二首吗？第二首。